中广新闻网给您不一样的新闻。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听众朋友早安平安，欢迎收听中广新闻网千秋万事，我是王浅秋。礼拜五心情好，今天邀请谁呢？我相信大家很喜欢听他说话哦。我先把那个铺陈一下，我昨天在我们大楼哦回家的时候，突然被邻居拦下来，王姐王姐王姐，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他跟我澄清吗还是什么？他说你们干得好赞，我心想我做了什么事吗？其实真的不干我的事。他说在立法院哦，你们这个国民党的几个立委啊，就干得好，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对民进党，要不然呢就被他们一直欺负，这样真的太爽了等等。我想他们说的是谁呢？当然就是今天我的来宾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立委吴宗宪。
大家好。
藏麦克风的那个男人，
麦克风大富翁
哦，是大富翁大富翁。好，我们几个题目要聊的时候，像突然我先，既然要铺这个梗，我就说了哦，因为我就在问他说，请问你从政啊，因为刚刚转型不太容易哦，当一个司法人员转到政务人员很困难，其实有一些美感，很多的这个调试要进行。好，那从政务官再调到民意代表的时候，哎，看你如鱼得水，相对容易。但我就有个关键，就是说，那请问你有金主吗？
有啊。
他就回答我有的时候，我就吓一跳，哦，我有金主，吓一跳。他讲什么呢？那金主是
我爸，
什么意思啊？
因为每次跟我办公室的人说，哎，我昨天晚上那个跟我金主吃饭，嗯，然后我办公室的那些同事就很惊讶说，你有金主啊？我说有啊，我爸，他一直被我凹啊。
真的是太好笑了，因为现在这个政治生态，我光看到昨天几个主要的新闻哦，你看吴钊燮在受访的时候他是怎么讲话的，在不是答询的时候是怎么讲话的，徐小新问他说其实一些外交的议题了，他回答的是什么？回答的是说他最担心的是当我们国家在外面被欺负的时候，却也有我们自己的立法委员在后面踢一脚。徐小新就问，那是谁呢？是谁呢？反正就有人，反正就有人，怎么问他是谁？好，那马文君吗？我点好几个立委的名字，一个给他点。他回答都是说：“快告我，藐视国会！快去告我，藐视国会！”是谁呢？他也说不出来，也不敢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个倒扣帽子的概念。或者是你们在这个司法委员会，
对，昨天司法委员会，
你们成立个谴责案，应该也是被 NCC 即将卸任的主委陈耀祥给气疯了吧？
这边陈耀祥他。我记得好，我也不认识他，我以前不认识他，但是我昨天，我前天礼拜三我们开了那 NCC 组织法的修法，后来我对这个人的评价就有嘴丘啦，就是他嘴巴一定要赢你，那他是律师出身的嘛，他太太是法官嘛，那我以前就知道他们啦，因为他还变学长了学姐，那。我说这个人就这样嘛啊，他来，我是觉得啦，拜托你陈耀祥，你是老师，那我这边奉劝你一句话，不要把国会当作是法庭在交互诘问啦。今天你是行政官员，立委问你问题，那你就是正常的询答就好了，而不是你一句我一句。所以，我礼拜三也有一点觉得很奇怪，我已经整个都问完了，那我也没有对他有任何人身羞辱，我都没有。我全部问完了之后，然后我还跟他说谢谢各位，然后我鞠躬下台，就是因为我最后我讲，我说其实在台湾啊，台湾的制度很多都是没有问题的，台湾的问题是出在人去玩制度，所以我说台湾其实很多，我自己念法律，我觉得台湾很多制度设计的非常美好，可是呢人就会去玩制度，把它玩得很奇怪，就像国会明明有一个那个议事规则，但是呢以前就会有人跟搞晚上11:59，就说哎，我们休息，然后大家走了以后，你的对手走了以后，晚上11:59把同党同志扣回来，然后表决过关，碾压对方。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在玩程序，这不是在玩，这不是民主，它只是民主设计出来少数服从多数的这个游戏规则。 那本来我们认为的民主是大家坐在一起，
那是个精神。
对，
哦、
我们是代议制度，台湾是代议制度，这是民主。所以我们每个人背后代表了一些民意，那我们在那边表决，是我们各自代表我们的民意出来表决嘛？我不可能叫2300万人一起举手啊，所以用代议制度来解决这个民主的问题。结果呢，今天就是有政党，他就跟你玩玩这个游戏规则。你应该知道我在讲谁吗？
欢呢、啊、
然后他就是
柯总，知道吗？
也不是柯总的，还要在更以前
哦。
那那个人还做过总统。好，那他就是给你玩什么？
随便哦。
他就给你玩说，我休息好，然后我们就休息嘛。那休息之后，国民党可能就离开了。那结果呢？他就给你玩 call 好，晚上11:59冲到那个委员会里面，然后举手表决啊，那个。少数服从多数，那你们少数
通过了，就是见招啊。
对，所以说
难怪会有319枪击案。
对，所以说我是觉得台湾的制度很多，其实设计都很好，甚至从国外抄过来的时候，其实抄的非常的完美。但是很多国家它的个性不会这样玩，他们的民主性
不
这样玩，
正常人不会，
对，
那个是素质的问题。
其实你去看越落后的国家哈，为什么越会这样子？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民主精神还没走到那里。
嗯，
对，那很多。当然是有一些国家它民主化很久之后已经走到很不错，但这几年也歪掉了，也有
美国也是、啊哦、
对，但是我们就是那种制度抄来本来好好的，那他就给你玩弄给你歪掉。所以我觉得我只是质疑他，我说其实 NCC 是一个非常棒的设计，它甚至是我国那个宪法言论自由保障的部分，因为新闻自由是属于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嘛。好，那它是属于言论自由保障的一个很重要很棒的一个设计，但是这个制度在台湾被人给玩坏掉，是这个样子。
以我目前看不出来任何值得存在的价值。
然后我就说制度没有问题，问题在人，是人滥用了这个制度。然后我就好，谢谢大家，我下台，我就下咨询台，他就后面给我补一句啊，制度没有问题，为什么要修法？
嗯，
那我当然很抓狂啊，我觉得我今天好好跟你讲就。你起码怎样啦？法庭，我就说你把这边当作法庭上面律师在交互结论，你的律师性格又跑出来。我跟你讲啦，不要，我跟你说啦，我以前在面对的律师比你高多少层级，人家是一个省级百万收费的啦。你这种那种小瘪三，不要在那边跟我在那边呛来呛去。所以我就回去跟他讲，我立刻转头回去跟他说，我说今天制度没有问题，但就是你们这些人滥用了制度，
搞烂了。
为什么我必须修法？就是你们滥用制度，逼着我不得不修法来防堵你们这些人。
还有脸说话？
没关系，我就回答了他这个问题。他给我呛那一句说：“制度没有问题，为什么要修法？”这我跟你讲，这可恶啊！所以为什么当天那么多冲突？因为这个家伙，这个人啊，他就是你讲一句，他就给你碎嘴两三句啊。但是。没有人在备询的时候这个态度啦。然后我后来回过头去看他以前在接受质询的时候态度就是这个样子。难怪他是大家最讨厌，应该是前几名吧。
100%被谴责的。
对啊，所以后来是好像是把他送我忘了，反正就是
惩戒啊，送监察院，不过也没用就是了。
没有用没有用，我觉得你看连陈忠彦完成那样都没事，
对，
那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监察院搞不好发乖宝宝奖章好棒。
所以哈，当以前呐、啊，这个国父他设计的五权宪法，基本上五权宪法也没有问题，五权宪法它就是三权宪法的一种修正版
延伸啦，
对，就是行政立法司法，然后他把那个立法权再拆成立法院跟监察院嘛。本来这个设计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有人懂得去滥用。就像回到我刚刚说的，我们台湾制度常常都没问题，都问题都出在人在滥用。所以我们现在监察院除了高永成那种人，你所有国内重大事情，什么快筛疫苗采购，什么都不会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呢，曲棍球案处理检察官，好、哦、替段盈康出来修理检察官，然后那个林志坚案。为林志坚出来修理余正煌、哦、卡管案出来修理台大恐吓台大，然后 前没有多久修理侯友宜，这就是他干的嘛、啊、这不是政治打手，这是什么？ 那这怎么会叫做监察权的行使呢？这一点都不是正常的，这就是在滥用制度。所以我说台湾很多制度当年、原本设计都非常的美好，是人去滥用它。因为我们现在的政府他用了一群听话但心中没有中心思想的人。我跟你讲，今天党中央反核，所以这些人全部出来讲核能多恐怖。但是如果有一天党中央 突然转向说，没有，核能也不错，这些狗腿子全部都会转向说核能有多棒多美好，而且讲的比别人都大声。哦，这个就是我看到的这群现在的政务官。那我说有时候我也常被人家骂说，为什么我对国民党的一些政策我有意见，但我觉得我能够最终我做到的就是我服从，因为是政党政治，我们最后还是得跟着团队走。但是在最终的那个政策出来之前，我们要勇于讲出自己的话嘛。那总是让大家听一听，有不同的想法，也许党中央做一些修正，就反而被全民更能接受，
更符合民意的需要。
对啊，好，所以我是说，我不支持，我不支持总统要到立法院即问即答，就是我有我的想法，那我当然会讲出来。但如果最后整个党都决定要走即问即答版本出来那样，当然我们这样真的我们还是朝那个方向去走。对，可是在这个之前，我们本来就要讲出自己该讲的话嘛。那总不能人民应该不会希望有一些政治人物，他就是像那种那叫什么鹦鹉还是什么，就你讲什么他就跟着你讲，他永远不知道。
吴钊燮是另外反向的鹦鹉，所以吴钊燮的呛法就是在告诉你们在野党说，邱立不干，邱立做不到，就说过去碾压了8年，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藐视国会，藐视国会很稀奇吗？啊，那不是正常吗？所以他直接就说，你告我啊，你告我藐视国会啊，你告我藐视国会。他怎么去羞辱或者是无地放矢的去攻击在党立法委员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啦。不管任何刑罚或任何处罚，有效果的一定是还要脸的人啊，那人不要脸就天下无敌啊。所以今天如果你不要脸，我跟你说你怎么样，或给你判刑给你罚钱，他反而觉得是一个光荣。好，那我就这个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今天我们法律的设计，我们本来行政权就要向立法权负责，所以当立法委员去质询你说你不应该这样，或者是觉得你这样不对，或者甚至认为你藐视国会的时候，正常我们的法治设计下，应该这个行政官员觉得啊，拍谁，我竟然被人家认定这样。千千万万个政务官都没有被人家认为这样，只有我被人家认为这样，我应该觉得不好意思。但是不是啊，现在的政务官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光荣，我组织看的会很爽，所以他硬干。但是行政官员来呛立法委员，而且跟他呛说，人家问你的每一句话你就呛说啊，不然你告我是不是，
你告我藐视国会啊，快去告，快去告我藐视国会啊。
这个是吵架，小朋友吵架在讲的话，这个可以用在国会吗？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感觉我在新北市的时候，我们在新北市上面做的地方官员而已，我们都不会这样子对议员的。你可以去回过头去看地方官员有没有人这样回呛议员，但是我们到国会来之后，我发现这些行政官员很爱呛这些立法委员，
这是个表演。
没有，就像
他们反而有
胜利的选票，没有，因为以前那个苏贞昌就这样呛嘛。
对对对，
那我就说
就被拍拍手，
所以我才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啦。你今天你行政院长带头就呛那些立委，我记得郑立文谁都被呛得很难听嘛。那当然底下的这些官员就有样学样。那我跟你讲有时候一个国家的风气就是这样。当这个国家受人民尊敬的偶像们都是这个态度，说谎当日常，然后骂人当作是正常的语言，然后你问他一句他屌你三句，当你这些受人尊敬的偶像都这样的话， 年轻人也会学着这样子啦。
有一句话说台语说你那条掰不落皮的骨了，你现在这么嚣张，嚣张了八年了，现在真的还可以横着走吗？在立法院至少看到了蓝白，如果一旦合作在法案提案的时候，惩戒案说提成立就成立，你们也移送了陈局啊。可是说实话，我还是觉得虽然是出一口气啊，爽痛快啊、哦、是有的，但真的能对他们实质的产生惩戒的效果吗？
那个是一个态度的表现。我觉得很多时候没有，应该就我把它分两个层次讲。第一个层次，把他们移送把人移送监察院，或是要求监察院送纪律委员会。这个我自己都找过以前的立法院议事规则，像陈其迈以前还要求弹劾那个当时的监察院长吧，还是我有点忘了，他还要求弹劾。我说民进党立法委员都可以要求弹劾，要移送监察院弹劾谁？就我们今天只是要求移送监察院的纪律委员会，而且民进党就疯了，就说哪有这种权利什么？就我一早找出一大堆以前民进党在那个国会的委员会里面的时候要求移送监察院，就是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双标党。你拿以前他这么做过给他看，他还是跟你在那边啰里啰嗦，一直在那边跟你
欢呐、啊。
反正、哦、对这件，我以前呢、啊、还没进立法院之前，我觉得每个立委都哇好厉害，每个都一方之霸，然后每个人应该都是学富五车这样。结果我后来来了之后，发现很多事情他都用阿爸的跟你谈呢、欸。那他通过法案几分钟，他一分钟通过法案可以。你搞七个小时通过法案，他说你独裁，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些事情、啊、所以那天我在开会的时候，录音也都有开的情况下，我就说，我说好，我到国会来，让我学习最多的是两个人，第一个叫做周万来秘书长，因为我把他的书都念完了；第二个就是柯总召，因为柯总召让我学习实例、实际的例子。所以一般我们念法律的，我们要念两种东西，第一个是法条，还有一些原理原则，就是老师出的书，第二个就是案例，
活用个案，
对，判决跟案例。那我现在判决跟案例就是跟柯总召学的，因为他以前干尽所有奇奇怪怪的事情，一分钟几分钟法案通过都是他在干、哦、也不是他在干、啊、至少他在场、啊哦、那法条就是我就是念周恩来的书，所以我说、哦、这两位真的是对我很多启发。那我现在做很多议事的主持的时候，我会回过头去看以前那个怎么操作嘛。那我只能跟你讲，这个是真的是在秀下限。他今天在骂我的事情，每一件他们当时都做过。那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是一个脸皮比较薄的人呐、啊。我以前做过的坏事，现在叫我拿这个事去骂别人，我真的骂不下去，因为我想到我自己的过去，我就觉得那个好像。那没有那个立场嘛，
正常人，
但是现在不是，
正常人，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开会开到我也很无奈啦。
例如他说这个、你们提案要没收麦克风，然后他就说你们没收了民主，没收了表决，现在连麦克风都要没收啊！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带风向，好、哦，因为其他委员会的那个位置前面没有麦克风啊。当你为什么只有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每个人前面有个麦克风？因为之前段宜康啊。他把我们有八个委员会、哦、那他把委员会改设计，所以当时司法法制委员会的设计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没有那个备询台跟质询台，就每个人就坐在自己位置上面用麦克风讲，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状况、这个效果很差，所以这一次这个会期就是换掉了，我们就把备询台放回去了，然后但是每一个人前面有麦克风啊，但是所以现在就开始大家在发言的时候，底下人就按麦克风，然后就去吵他。我制止没有用啊，
好幼稚。
我制止完全没有用啊。我到最后我还已经退让到什么程度了？我前天在审 NCC， 我已经退让到，如果有人在发言，请大家不要按麦克风讲话。那你在底下讲话讲大声，我觉得就算了，我们都忍耐，因为至少他不会录记进议事录里面。就今天不是啊。今天你如果去看我那天主持，大概七八个人同时在麦克风在那边大吵大闹，到最后我都飙出来说，我客气不代表我好欺负，我没有拿我以前开庭的那种态度来对你们这些家伙，我至少我都还在忍耐啊，哦，不代表说我没有办法用凶悍的方式去对你，我只是我一直持续的 要求自己要尊重，因为每一个人背后都代表很多民意，所以我看到的不是你立法委员这个人，我看到的是你背后代表了那几万的人，几万人或几十几万人的民意，所以我对你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尊重跟让步。如果你要用我开启以前对被告的模式哦，那不是这样子，在我如果把开会当开庭哦，我不是这个态度啊。那所以我就一直不停的忍耐，所以我说我最后退让，就是你不要按麦克风发话键，那你让人家好好讲。就后来实在是闹得太夸张，后来我就发飙，不要觉得我好欺负。对啊，我对你们客气，但不代表我好欺负。然后后来有事控制下来我就好了，这样。
所以对土匪要有土匪的方法。刚刚观众有人留言很好笑，他说怎么长得那么像包青天，然后有人帮忙就来喊了一句拖出去斩了。
没人都拖出去斩，包青天是那个给西拿进来里面斩，在法庭上面就斩了啦。不用拖出去了，
斩给大家看啊，以示效诶，敬效尤。
前面虎头铡狗头铡，直接搬进来斩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预备，二九三十。
三爷，你在算什么啊？
我伫算三十万什么时阵会到啦？
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即将要迈向30万订阅喽！在这里，我们有最全面的新闻，最犀利的分析。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广新闻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陪我们一起冲向30万订阅吧！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后来中央新闻网千秋万世，今天访问的是吴宗宪委员哦。NCC 在审查里头，我们看到了陈耀祥第二度哦被以惩戒委员会惩戒移送到监察院去，当然他也不痛不痒了啊，就痞子痞子痞呀、啊，然后就没有在乎的。但问题是，这代表着地法院对他总是也有点态度跟办法，不会老是被他痞一痞，然后酸一酸，碎念 murmur， 然后就结束了。但重点来了，他忙也要卸任了嘛啊。重点是后面的人事审查该怎么办？那么被说是媒体大亨介入，大家都可以知道是谁。昨天线上朋友已经都猜到了，介入的情况之下，连这个赖清德享用的人都没有办法，郑丽君所推荐人都没有办法，最后是蔡总统吗？或者是这个媒体大亨享用的人吗？然后最后就这个副主委要直接升任了啊，征除的概念好像是哈、哦。那所以是这样子的话，我知道这位副主委过去跟三立的关系非常的好，尤其是还懂的时代，几乎很多跟 NCC 有关的消息或被检举函，都是他会偷偷去跟这些这个三立啊，或跟媒体打 pass， 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啊、哦。那现在要变成主委之后，那其他的几个人事名单如果在在野党的部分搁置不审查的话，那难道是陈耀祥这留任的本人要留任吗？这是昨天我们在政论节目里面讨论的角度。那如果要去拒绝审查或者是加以审核名单的时候，本来应该要政党比例来推出的，他就是不鸟你，那又有什么反制的方法？
目前我觉得我觉得 NCC 其实是台湾一个
现在已经变毒瘤了吧，
我觉得对严重的毒瘤。而且我必须再回到前面刚刚讲说，其实这个制度设计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出在有人玩这个制度，好，就是玩弄 NCC 的权力。他几乎就把 NCC 本来应该是为什么他叫做独立机关，他是国家的二级独立机关，为什么今天本来一个独立机关他应该不受行政院控制的独立机关，但今天是完全服从政党的想法。所以民主国家关新闻台，我觉得 NCC 真的是厉害，而且有够不要脸的。那陈耀祥，你说把他送监察院，我跟你讲啦，我们也不用太高兴。陈耀姐，不是，主持人你也不用太高兴，加了一个姐，不好意思，
大我两岁。
对对对对，那其实哦，我们搞不好把他送监察院，他也觉得很光荣，他觉得哇，我带了一颗勋章在身上，
我没有很高
兴。因为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人的脑子中已经没有所谓的平等公平，已经没有这种观念了，他已经偏执到觉得只有服从绿营那个叫做公平哦，都人会这样子哦。你去找个心理学家来好好的跟你谈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一个持平在看一件事情的状况下，你会觉得这样子不对。但是有的人他已经把自己 告诉自己，已经强迫自己到相信只有信仰，党中央说的那个，那个才叫做公平。也许他从骨子里都觉得，我挺绿才叫公平，我打蓝叫做替天行道。他已经走到那样子了，所以今天你对他
没有什么是非了。
对，你今天再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了，因为这家伙他从心里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好，那就像有的人整天喊抗中保台嘛，好，那整天在喊认知作战，那我们某个同事啊，立委同事整天都在喊这个，
王定宇还是沈柏洋。
但是我刚刚有时候听他们在讲一些，我就发现他从骨子里已经觉得这个才是这个世界的公道，所以已经没有用了，你再也不用跟他们谈这些。那我觉得把他们送监察院，这只是一个态度的展现，效果可能不会有多好。那有关这个 NCC 这个状况，你看嘛，
你看你们成立调查小组，他
资料不给你、啊、
资料不给啊，
对，
然后你们动长了，他们说我们不执行、啊、
我跟你讲，其实那个调查小组要去跟他调静电视的那个资料，然后就拿大法官会议说，大法官会议要说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在质询他的时候，我就把大法官会议的说法，什么重要性是法律案什么，我一个一个解释给他听，这哪一个不是这里面的要求，他就可以在那边讲，他就可以在那边说，你有没有告诉我这是法律案还是预算案还是什么案，他就开始在那边跟你凹。我跟你讲，律师性格又出来了，律师性格他就是为自己的当事人说尽一些违背良心的话，因为这，但是这没有问题哦，因为律师本来就要为自己当事人说话，然后到最后他就开始在那边给你鬼扯玩文字游戏。我看到的田耀祥在解释不能给进电视资料这件事，就是在鬼扯，在胡说八道，在玩文字游戏。我真的很讨厌这样子，所以我跟他质询完了之后，反正他也不当一回事，他那边讲他的。我跟你讲了，不要拿法庭上面那一套来国会玩呐，真的有够不要脸的啦！哦，我真的整个我问完之后，我就怎么会一个念法律走到这么高位置当教授的人可以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但是我后来回过头，我就说我回去我自己想一想，我就啊算了啦，他也许不是不要脸，因为他今天他的脑子里就觉得这样是对的，哦，就是已经不明是非了。那但是我跟各位报告，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我觉得法律出来，如果法律规定是这样，我们就必须跟着法律走啊，不然我们不叫法治国家。
叫法治精神，
但他就是在玩法律嘛，好，他就是玩那个 NCC 这个制度嘛，所以我看到这点就是玩法跟玩制度，那整个就是会走偏。那至于说这个委员啊，这个副主委翁副主委啊，啊，其实后来大家都是叫他叫大亨宝嘛，你知道吗？
真的、啊，
因为是大亨，大亨保保他嘛。
哦，
媒体大亨在保他。
哎、欸，有道理。
就是、他是
大
亨保、
哦，大亨保记起来。
他现在是大亨保，将来的大亨保主委啦。那你会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你知道我们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蔡英文被人家骂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警政署署长外面谣传是黑道指定的。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讯息
没有、欸、
很多检方的人都在传这句话，就是当时的某一位警政署长，然后他们说这是黑道指定的，要这个人。那今天更好笑，
不会是那个国策顾问吧？哦，厉害了、
欸啊、跳过翻页翻页那今天我们的状况变成是，既然是由他要监管的人来指定主委是谁，那这种荒谬的事情真的只会发生在现在的执政党身上。我觉得国民党以前再怎么，我跟你讲，我之前我加入国民党才四个月而已，我以前都没有任何党籍，我司法官我就是严守司法的中立。我觉得以前啊，我在马英九执政时代，我还办了很多国民党的很高官，好，不然他们现在都淡出政治界，我办了很多高官，我在民进党执政时我也办了非常多民进党的高官。但是我那时候我这样子比较起来，我发现我在国民党执政时代，我办案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痛苦度哦，没有到民进党那个时代那么痛苦。所以哦，我认为啦，
是被干预的程度吗？
就是
施压，
当然长官不会说施压，但是他就给你很多不方便，
嗯，
把你人都调走，然后你一个人在打。那国民党时代顶多是这样，哦，那我觉得民进党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他手伸进司法，他就叫你干嘛，叫你什么东西还回去，哦，扣的什么东西还回去，我觉得这很不应该啦。那 但我个性上，我觉得很多事情过去了，我也不想把它掀出来，那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当年跟我一起办案的人，现在都还在司法圈，他们都很清楚。好，那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国民党执政的时代，至少很多东西还会依照规矩走，依照排序来走。好，你譬如说你警察系统你要升迁，那就看积分嘛，看级别嘛。
民党才管你什么级别？
民党没有这种事啊。连司法体系也是啊，司法体系以前你派
绩效嘞，
你派检察长，你就是依照级别，依照你的那个排那个表现状况，那你就从外岛
现在是看忠诚度啊，
对，从外岛开始派起。现在民进党执政时代，还有一级地检组的检察长是直接就派，
是啊，
他就直接从没有当过检察长，
赤裸裸。
我跟你讲，整个国家的文官体制都被破坏。那我也要讲一个啦。这些执政者，你今天虽然听不到大家抗议的声音，那是因为大家不敢告诉你。但是你以为基层没有抗议吗？你以为这些公务员体系里面没有气得半死吗？好，就是因为公务员体系跟很多人都知道，但大家不敢讲。我们已经进入到不敢讲的时代，我们现在一点都没有言论自由，一点都没有真正的民主。然后呢，所以你今天选举才会剩下 40%， 才会变成这样子。
但他还是赢。
对，他还是赢啊，因为有个家伙出来啊，算了，我不想讲。哎，不过他最近也蛮惨的，他玩烂了中华民国，接下来也玩烂了自己的人生啊。
你说的到底谁啊？
啊，最近不是有人被刚被签他自然被告？
哦、
啊，拍谁、没有，我觉得啦，也不用骂他啦，因为他可能就是当时听了一些人的话，或是有一些失算的决策啦。哦、我们应该这么讲。啊，骨子当然也不是坏人、啊。
你既然转到这里来，刚好现在有人问说，他那个官司到底成为他自然被告会怎么样？
他成立他变成他自然被告，当然不能代表说他就会成立犯罪。
他只是被告、哦，因为他被告了嘛。
对，
是被告，
但是他将来要面对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他那个容积开放到840，这个史无前例啊。那你必须要讲出为什么？因为检察官在调查事情的时候。当你一个行政机关或是地方机关，你做出了一个违背常态而且是高非常多的容积的话，那大家就问你为什么。好，那比如说一般工业区可能200多%、300多%就已经大家就好开心了，我可以拿那么多。但是今天他是拿到840，
精华地段。
对，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个土地标售的问题嘛，就是金能宝跟那个星光他们有去标，有一块地拆成三块嘛，后来他们去标，那个标的问题也很大。好，那甚至价格也很奇怪，因为像金能宝他去标那块地，他的那个脱役的比例到80几%，底价又在往上很高才标到，那星光区就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哈，这个都将来柯文哲他面对的问题啊。那我今天我也不是说去攻击那个民众党或攻击柯文哲，我今天是分析一个法律上面的问题。对，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做11年速摊检察官，一个事情拿来犯罪，第一个我会去思考他有没有动机。好，如果没有动机的话，那通常不会去犯罪。好，那有动机之后，那我们再来看他是不是有一个异于常态的客观事实发生。那比如说840%的容积，那我们就去思考，这840它是怎么个核算方式跑出840？不是说840一定不行，840里面好像有30%是容移啦，容积移转。那容积移转的话，本来你花钱去买，这个大家都不能有意见。但是里面有一些奖励容积怎么来的，合不合理？以前有没有人这么干过？那就是检察官要深入调查的。据我知道，里面有20%的讲这个容积的这个是很奇怪的啦，
奇怪，
对，用一些奇奇怪怪的
名目吗？
对啊，那有人计算了，但我没有正确的数字，说这个威金集团这样子多了400亿的获利啦，我是看到报道写，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如果这样的话，检察官介入调查，你就无话可说、
啊。当然容积就是平效啊，平效就可以出租啊，就可以获利啊。
有关星光去标那个土地的话，就是检察官要回过头去看标单怎么写。好，那为什么怎么没有其他人，很多人来抢标，是真的没有人爱那块地，还是我当时在投标的时候我得到的讯息竟然跟之后不一样？譬如说我告诉你，我这块土地呢，我可能要做什么什么特定的园区医疗，什么特定目的， 那大家就会评估说，哎，我如果有这个目的在，我可能去标以后会赔钱。就后来开标的时候，或是突然告诉，哎，没有，我们没有这个限制，等于是吓跑了一堆人，留下知情的人。如果是这样就不行了。啊，所以检察官
就有绑标之嫌，
就是类似这种啦，哦，就是等于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投标的方式，就是我们需要资讯透明。那会不会有一个资讯不透明的状况，让人家做这种错误的决策？这就是将来检察官要查的啦。我是说，一般我们在办案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怪怪的地方，我们会朝这几个方向去思考。因为公开招标的案子，照理说是最没有猫腻的。正常是这样，
不容易有猫腻，应该要清清楚楚。
因为你们任何人都符合资格都可以来标嘛，那我只要不要绑特殊规格，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很罕见的很奇怪，那我就去弄清楚到底当时发生什么事，那可能就是接下来这个科主席他要去面对的司法问题啦。
嗯，
对，那哎呀，这个还很多时候人还是多相信自己啦，不要去听旁边。因为旁边有时候有一些人给的建议，他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他不是站在国家或者是柯主席你的立场，
甚至政党，是，
对，他不是站在政党或是国家或是柯主席你的立场，那他可能跟你讲的建议其实不见得对你有利，他是对他有利，但是这时候可能就要自己多思考啦，或者是多听听大家的意见，不要只相信一两个人的意的建议。
听起来你仍然非常遗憾那个六点协议没有完成。
我是说，有时候你搞垮。第一步搞垮了国家，就接下来 又要 搞垮自己的人生。哎，我们不翻页到前面啦。哦，今天既然赖清德选上了，我们就是要支持我们选上的总统，这才是民主制度是这样。我绝对不搞烂国家。所以有人说我们把国家搞烂了，让赖清德没办法连任，我觉得不能这样子。我们还是要让国家变好，只是我们在四年后的选举，我们有没有办法告诉人民，这个执政党他走的制度不对，他走的制度对你不好，那你不要再投给他。我们能做的是这个，但在现阶段我们还是得好好的做。对，但是民进党他的做法不是这样，他就是非他执政的时候就搞烂你。所以我们国家已经多久没有大型公共建设？其实你自己看，我们从2000年我们还赢韩国很多。尤其韩国在1990年那个时候金融风暴。
不好意思，我打不断你了，因为我要进广告。
那，不好意思，
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你，就怕来不及。像我们司法改革，你最近开几个公听会都还没谈。那如果你不谈过去，包括蓝白，那现在跟未来，现在事实就是蓝白必须在立法院合作，才能够对于这个民进党的各种见招小招可以有所制衡。然后未来呢，2026蓝白还要合作嘛？这个。包括他的老东家在新北市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生活时事、娱乐资讯，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后来两题还想聊，所以赶快把握时间。两个部分，我们先讲讲台南好了，因为这个真的是台南的几个判决，还有起诉之后，哎，总算有15位被告。然后最近包括邱丽丽议长案，之前我们看到起诉书里面的书状，还有各种的啊，连民意代表不敢回家哦，或被抓上车去恐吓，这些情节都已经历历在目。本来供词也是如此，就到后来全面翻供，那么地院就说没有任何的证据，所有的这个通联记录还有曾经说过的口供通通推翻，通通不成立。那这对于司法的公信力还存在吗？
那 这个判决，我自己虽然我现在没看到判决书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已经被媒体披露的点，我也觉得很奇怪。比如说他一开始说我有心生恐惧，后来说没有， 那因为我们恐吓罪是必须要心生畏惧，就我今天对你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你没有心生畏惧，恐吓罪是不会成立的。那今天他在警察在前阶段他说他有心里有害怕，但是到法院之后我觉得那是巧好了，就改称说没有害怕，那法官用这个判无罪。但我觉得法官他应该要去搞清楚，第一个我们常在判决上面看到的四个字，很多判决都有叫做暗中出供。其实一个人在最开始讲的那个话才是最接近于真实，越后来都会被很多人开始去协调啦什么的
瞧啊，
这个实务上非常常见啦，这不是很罕见的事。但是这个案子这么高度争议，你法官不应该这么随便。 好那再来他就说影响你的投票意愿，就法官竟然说没有啊，他当天早上已经确定要投给谁，所以晚上发生的事并没有影响到他投票意愿。其实这个也不对，这个也是先射箭再画靶啦。好，那还有人都躲到议会去住不敢回家了，那这样子没有心生畏惧吗？客观事实应该很明显就是他害怕了嘛，不然他就正常骑脚踏车回家或骑机车回家，为什么还怕的躲起来？那好，就像里面一个什么比一个枪的这个手势，然后后来证人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拜托，我跟你讲，三岁小孩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还跟你讲一些有的没的，你当场怕的要死，就到法院去全部都翻了。那为什么这么不合理的证词法官后来去反而去采信？对，那我们说的前阶段的合理证词法官现在可以完全推翻哦，这是我不太能够理解的啦。而且这个法官他在审判的话就切很多段嘛，他都把它切割来看。事实上我们在调查一个案子的时候，从客观上面我们是整个事实包裹下去分析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啊，为什么以前法官叫推事，以前的法官叫推事不叫法官、因为他就是说推敲事理、
不是把事推掉、
后来人家说后来人家就有律师笑说叫一推了事，所以后来就把名词一律变更为法官。但是其实法官的存在不是说我只会看监视器有录到那我才有办法下判决，现在很多法官变成这样，监视器没有拍到就一律判无罪。但是如果要这样，那我干嘛要一个通过司法特考的人来，我叫个国中生来就好啦、国中生你看监视器有没有拍到，有你就判他有罪、所以法官也不能这样干啊。法官你要为什么，我们其实法官最重要的是在于他的生活经验，你要拿你的生活经验去判断这个证人的证词是不是有被、
所以我可不可以合理推断说连这些立法委员地方大脚要脚们都有这么大压力翻供，法官压力也很大？
我相信法官压力很大，而且其实我在国会好几次的质询，我再三的说政治力不要再介入司法，不要再介入司法了。你选前你搞那个什么中国界选到处传唤里长，就现在大量的不起诉，那你当你在搞这些里长干什么？就是要让人家害怕嘛，让人家觉得中共势力介入。那今天也是啊，你手都一个一个伸进那个司法，我也希望齁这些法官检察官啊不要为了升迁为了什么去服从这些政治人物，这都不对啦，
搞烂了人民对司法的信任。
所以我很看不起就是这些司法院或法务这些长官啊，我觉得他们在做的就是，我跟你讲不要以为大家看不懂，大家都有很多的社会经验，也都是这个行业出来的，你今天做的事情合不合理我们不是看不懂啊，你对人民可以自圆其说，因为人民不知道司法体系在玩什么，但是全国的法官检察官不会看不懂你在玩什么，人家是不想讲，还在体系内的不敢得罪你不想讲，我们出来了哦，有时候我会讲一些话讲比较重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人家看不懂，看得懂的人多的是啊。你说那个司法院院长啊这几年干了那么多蠢事，他就是为了蔡英文
升官嘛，
蔡英文的那个司法改革啊，就改到法官检察官变那么痛苦，然后人民对司法也没有比较信任，所以司法改革是一个大失败。那我看到的是这样，但是许宗力他还是，我还是爽爽干我的院长，我还是在那边推一个大家骂的半死的国民法官制度。好，这就是我看到的司法。那我也很希望说如果有朝一日政党在轮替的话，那我会对未来的总统再三建议，手不要伸进宪法设计的独立单位，譬如说司法， 比如说监察院，
那本来是基本，
对，
但
首不要增进
要求了
法律设计的独立单位，比如说 NCC， 你只有这样国家才会强大，你一定要让这些独立机关去抓出你的同志里面的坏分子。我今天看到很多人就是画一条线，你只要是绿营的你就是好人，你只要不是支持绿营的你都是十恶不赦，很多人这样了，国家走到这样已经是族群在对立了，那这谁搞出来的？我们大家心里都有那个答案嘛。
嗯，
为什么把一个国家搞到这样？我们认为的民主应该是彼此尊重嘛，所以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精神，怎么会玩到现在变成是哇，你今天只要
绿色党
不跟我骂中国，你不跟我骂中国，你说中共同路人，
是。
然后你不跟我在那边喊打喊杀国民党，你就中共同路人。今天是谁把这个国家变成今天这样子？所以如果有朝一日是一个正常的总统，如果民进党出了一个正常的总统，或是国民党这边出了一个总统，我一定会建议，可不可以让我们国家回归到正常，让所有应该独立的机关独立起来。把我们党内的坏分子抓起来，司法在办人，监察院在办人，只有这个人对错，不是颜色，我没有办法接受用颜色去看一个人的
对错。这个有朝一日有没有可能是2026 2028 2026？现在你跟黄国昌在司法委员会可能各种的合作的提案里头，有没有可能发生在新北市？
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要选新北，我们也不知道嘛，就是所以只能看未来的状况。黄国昌跟我是好朋友，我也非常的尊敬他。但是当然如果说假设今天最后要选了，那我各位其主了，就只能这样嘛，彼此祝福。我爸爸跟我说啊，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选举啊是很好笑，是那个站在那个车子上面，然后前面有一张很大的自己的照片，然后就在那边路上巡。他说如果两个候选人有时候一对一这样 PK 的时候，在路上遇到的时候，他说他还看过那个候选人彼此说祝福你一切平安顺利，
互相喊加油，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啊，你辛苦了。但今天不是啊，今天不同政党已经是喊打喊杀了，是谁让台湾彼此对立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走回以前中国大陆的搞你阶级对立？是谁让劳工跟公务员对立的这么严重？然后他去截取他的政治利益，所以我今天很看不起的是这些 玩政治的人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政治的存在是解决人们的不幸，因为为什么要有政治？因为有人群，所以必须要有政治存在，
尤其是要保护弱势。
结果我们的政治是带来更多不幸，这是
造成更多弱势。
就我对今天政治的感觉，政治不应该彼此针锋相对、喊打喊杀。台湾才2000多万人啊，在世界上小国小民，就既然在内部对立成这样，任何公共建设你提出来的，那对你有利。虽然对人民有利，可是对你有利哦，你会拿到政治红利，我就反到底。所以今天如果台湾回到民国六十几年，有一个十大建设出来，我跟你讲，现在的立法院也不会让你过。
我最后一题了啦，所以你2026 2028还会期待在2024没有成功的蓝白合作吗？
我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蓝白合作，甚至三党都要好好合作，为这个国家啦，为这个国家，不管你属于哪个政党，拜托我们一起合作，让国家更好。我不会为了让你国家崩盘，我就去反核能。有的国民党说，我们现在就不要让核电那个起来了，民进党就被这个电价给搞垮。我说那不对，因为受害的是全民啊。那但是对于一个区域型的选举，我觉得就是各位其主。但是我也必须在这边告诉大家，如果到时候选举又分裂的话，那你就知道会有什么状况发
生。你心目中有新北市长最好的接棒人选吗？
我目前没有这个想法出来，但是我是希望说蓝白能够合作啦，因为你蓝白不合，总统选举已经让你看到下场是什么了。那这些候选人，你像柯主席现在状况也是被人家政治追杀，有比较好吗？应该大家好好的来谈怎么个合作吧，这才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很期待，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做到。好，今天谢谢宪哥来，平安健康，拜拜。
拜拜。